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每天晚上7点到8点在一友电台跟良友电台同步播出。但是呢，我素琴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能上网的时候呢，你在网上是随时可以听到这个节目。进入2016年开始呢，我们电台也有手机应用程式，如果你下载这个应用程式之后呢，在手机上面也可以听到空中辅导。那今天呢是礼拜三，很感恩的是，今天礼拜三的直播节目里，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廖医生直接交流。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好，南京的苏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苏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苏姊妹。
你好，今天很高兴你们的同工给我接上你们的电话。
因为今天廖医生在这里，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
苏姊妹你好。
是。
谢谢你。我呢是听你们的这个电台大概听了17-18年了。我呢是忧郁症和焦虑症，我以前不懂，不发现自己有这个毛病。反正就知道哭，然后经常听电台吧，反正家里遭受了很多的打击吧，反正一连串的很多打击，然后就听了这个电台吧，救了我的命吧。反正听了电台有了这个根基。以前40年前也丢了一套房子钱，但是我有了这个电台，作为根子，头脑没有垮掉，而且家庭也保住了，就是听了这个电台。
是。
但是这40年这个一直就是坎坎坷坷吧，反正是靠神的话在养护吧，反正吃这个又吃的很少，听了你这个电台我才肯吃药。以前没有听电台的时候是反对吃药的。我讲话你听懂吗？
你说以前没有听电台的时候，你是反对吃药，对不对？
不肯吃药。
那
后来听了你们电台，然后就稍微的吃的药，然后听听你们电台啊，然后主要是靠你们的香港台这个电台喂养我吧。反正是什么地方都不得帮助，就靠这个电台，无论是下雪天什么天都会。一个人在两点上听吧，听的反正身体是现在好多了，反正这个心脏也好了，颈椎病也好了。
那是我们很想关心我们很想关心你的苏姊妹，就是关于你的忧郁症和焦虑症，因为精神科医生在这里，那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想问廖医生的呢？
我想问的就是说，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焦虑，身上冒汗，但是有时候还是很不舒服。这个还有一种是管焦虑症的这个药，一天吃一颗就容易胖。我现在是一天吃半颗，再加上一口安眠药，基本上心情是比较稳。但是最近好像又出了一点事，当时还是主要是靠神的话吧，反正药肯定是打不住了。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吧，有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任性，有的时候还是不肯悔改，有时候悔改呢可能是好一点，有时候吃的这个药靠的这个香港电台这个话就身体好了，有的时候不怎么人的本性就是个犯罪的形象不肯复下来，但是呢有时候吃不下了，有可能在水里面又倾倒下来，那时候就好一点。
所以
昨天晚上开始发病了，昨天呢最近有的不顺心的事情在单位，不顺心的事情嘛，就是我 丈夫也救不了，我只能靠电台。昨天听电台不是太清楚，
是
当时不清楚，当时平常听了你们的电台，有神的话语在我的心里头，
嗯，
根基还是比较稳的。当时我祷告到12点之中，还是能睡一会儿的。
嗯，所以我们听到的是说你现在在吃半颗药，还有安眠药，对不对？
对对，半颗焦虑症的药，还有一颗安眠药。
哦，半颗焦虑症的药跟一颗安眠药，但是你现在就是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还是会担心焦虑，是不是？
控制不住身上冒汗，
身上冒汗，
跟家里身上冒虚汗，然后就是烦躁不安，
嗯，
就是心里头头脑也受不了，然后看电视就不能看。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苏姊妹，你想问这个廖医生？关于你的疾病哪一方面呢？就是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现在讲一讲？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说，我就想是不是完全要靠神悔改，然后吃药是不是太主要？我就是想问一问。
哦、好的，
好，苏姐妹你好，啊，我想问多一下，就是你的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我这个病应该有7、8年了。
好。你之前的治疗过程中，你觉得什么时候的情况最稳定啊？
最稳定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一年吧，大概1年到1年半左右吧。
啊，哪个时候是不是都是吃只是药物啊？
以前不稳定的时候是不肯吃药，后来吃了，听了这个电台说要么吃药，听廖医生也要么吃药，然后吃药是比较稳定了。
嗯，我们现代用来治疗情绪病，就是忧郁症、焦虑症，只是常见的病，主要的治疗都是两方面，就是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如果是从药物治疗来看，一定要让你的医生知道你的病情，对药物有什么改善，有什么作用，他才可以帮你用最适合最好的药物控制你的病情。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如果你发觉这些年长时间当中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环境，有什么压力会影响你，对你的情绪导致一些影响，有导致一些焦虑的情况。刚才你讲有一些突然发作的焦虑的时候，你要了解自己的情况。如果是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就需要去面对去解决。啊，如果你是这边，你可以告诉我们在哪些情况你的焦虑会严重起来啊？
我就是得不到共情啊，或者是得不到公益啊，或者是得不到人的理解啊，只是比较暴。但是呢，我如果说我也能找出我的原因，因为我听你们的电台，加上你这么爱主的一个廖医生，那么爱我们，我也听了，也能审查到自己有什么缺点。我为什么要发病？因为发病的缘故就是说，按圣经上是违背神，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所看得那么重，也可能的焦虑可能要减轻很多。所以我就是听电台听的，基本上圣经上的话我基本上有些懂，但是有时候做不到，有的时候呢还是爱世界爱自己过于爱神。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如果多一点爱神少一点爱世界呢，我那个病呢就好的很多，甚至是没有这个病产生。有时候我好了，好了呢，然后又走向社会，又爱世界，又去崇拜偶像，那我的病可能又加重重一点，我自己也能给自己打分。
好，
当时有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了自己，当时我也想的是不信任，我也问他们，他说我想做好也做不好，我说何况我这个有的病，我不能说因为我有病就改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还是没有好好的去按神的旨意去做，就是导致这个忧郁症比较重。我是个人的看法，如果这么好的医生，这么好的电台给我们这么好的补助，也不需要花钱， 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在神里面亏欠神吧，
嗯，
把自己看得比较重。
是是是，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想问一下这个廖医生，姐妹的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
我很鼓励，就是你在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是需要治疗的。其中，你现在服用的药物肯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要依靠单单依靠药物，一定要看清楚，了解自己的压力的来源，有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些时候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其他人的态度，其他人的看法会影响你的情绪，有影响，就要好好的跟其他人，如果有机会也看看其他人的看法，看看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可以改善一点。比方说，如果有一些问题是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控制的，如果你想的太多也没有意义，但是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虑，
对，
越来越不平安，这个对健康是不好的。如果能够学习怎么样处理好自己的压力，如果有一些问题自己根本是不能控制的，比方说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你焦虑也没有办法，
对，没办法控制，
所以就要学习怎么样将一些焦虑放下，让自己尽量找到平安，喜乐，这个对健康，对心理健康，对身体才有好处的。
对，
如果常常都是很不安很担心，对睡眠也不好，对精神也不好，最后对健康，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也有坏的影响，
对，
另外对病情也有坏的影响，
对，可能会让自己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哈。我觉得廖医生今天给苏姊妹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宝贵。过去呢我们常常说这个药物不能够停止，但是呢也不能够过于依赖药物，也一定要多一点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情况，学会交托仰望的功课。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湖南的邓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邓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祝你平安。
哎，平安呐，邓弟兄。
嗯，
是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这一方面的资讯需要吗？
是的，感谢主和你们
呢。是你说吧，你的难处或者是你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吧。
哦，你现在讲你自己的情况对吗？
对，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好，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第一我有那个心脏病，还有那个就是眩晕症。
心脏病
去年发心脏病和眩晕症。
眩晕症是什么？
眩晕就是头发晕。
头晕呢，
是
吗？
对对，
有
时候头晕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醒不过来。
哦，那么长时间呢？
对。
哦，好，然后呢？
然后就是像去年，就是下班回来，从那个看到一个老人家，他是倒在那个路边吧。
是。
我以为他，我以为他是喝酒睡着了。我就没理他，因为现今的社会就是说，你去扶一个人的话，有时候。
对对，
如果单独扶一个人的话，反而会惹了自麻烦。
对，
当时我去看了一阵子，我也觉得，可能是喝酒喝醉了吧，我就没理他，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请你让他醒来吧，我就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河边隔着我们家很近，但是到了晚上七八的九点，就来了很多警察， 然后那个老人家就死了，嗯，这样子我很内疚，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个老人家，我就一直就这样子睡不着。
哦，
我觉得我做错了。
哦，是，
真的。
所以也就是说，嗯，你没有帮那个老人，而那个老人后来就是离世了之后，你就感到非常的内疚，是吗？
是，我真的很内疚，很内疚。
嗯，
而且这样的事，早在20年前也经历过一次，就是20年前我在那个深圳打工的时候，我从工地买了个苹果回来。
嗯，
然后那个老人家坐在那个公交车上，里没有任何人理他。
嗯，
我就第一个苹果给他，但是第二天那个苹果只吃了一半。我到第二天我又去第一个他没吃，后来第三天就死了。然后我就发觉那个苹果旁边他写了两个字，他说，他写了一个字就说。你给我的苹果我无法吃，因为他牙没牙齿，所以就那样子活活的给饿死了。我真的，我就是这些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老是有他们的那个影子。
哦，是，
嗯、真的我很内疚。还有就是，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精神病的分裂症，那教会的人也跑开，所以我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被他们照得头破血流，我想离开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是我年里的亲人，我也真的无力。
嗯，
所以我好感觉我自己没用。
嗯，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
是是，所以现在这就是你现在的目前的光景，对吗？
是，
嗯，
我整晚都睡不着。
嗯嗯嗯。那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其实我觉得弟兄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很愿意帮助别人。20多年前的时候呢，你是用爱心去帮助对方，对方离世之后呢，我觉得你也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推到你的身上。那这一次这件事情也是一样，虽然他离世了，但是呢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世的，对不对？我想不应该是你看过他之后他离世吧？
是我看过他之后他离世的。
你看他的时候还活着吗？
是。
嗯嗯嗯。
我真的我好痛，我心里很痛啊。
嗯嗯。我不知道廖医生他会怎么跟你说，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邓弟兄，太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尽力了，但是有的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责任就是推到自己的身上。我真的是很欣赏你啊，邓弟兄，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可是我受到谴责，我真的我心里受到谴责。
是你自己谴责你自己，还是别人谴责你啊？
我感觉我受到圣灵的谴责，别人也谴责。
有人这样跟你说吗？
是啊，而且就是20年前工地上的人，他们也说，他说明知道他没有牙齿，你还给苹果给他，让他给狠狠的饿死了。
嗯，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弟兄现在的光景。
邓弟兄，我很感谢你将你的经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也是一个方法，让自己面对的包袱的我们的重担长出来的时候，让其他人跟你一同去分担，这个是健康的。但是我很希望了解邓弟兄你现在的生活、工作、你的健康怎么样？你刚才讲晚上睡觉有些时候睡得不太好，我想问你现在的工作、你的生活正常吗？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建筑工人，因为去年也是晕倒了，就没干活。
所以从去年到去年什么时候没有工作？
去年十二月份吧。
那就是这一两个月没有工作，对不对？
嗯，对。
嗯，
你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平常你白天有什么事情做？有外出啊？有。
白天就是看圣经，听赞美诗。但是到了晚上，我想的那些，有疾病呢，有精神病的那些弟兄姊妹，我看到他们哭的那个场面，还有那离去的两个人。像放电影一样在折磨着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好，我希望当弟兄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有很多机会，有很多时候都要做一些决定。我们每个人不可以讲，就是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兴奋是，比方说是一个医生，我每天的决定都是有一个专业的知识、专业的决定去，让我们做对病人最好的决定。这个是按我们的能力去做一个好的决定。
嗯，
我刚才听弟兄你讲的情况，都是当然有很多地方你不还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你自己的想法在哪个时候你的决定不是错的，都是按照你的情况你做一个合理的决定。
嗯，
你认为他的情况是怎样，所以你才离开，对吗？所以我想弟兄你明白，你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人，也不是一个医生，也没有能力去可以肯定每一个人的情况，
对，
因为你都是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的情况。你现在如果将很大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不需要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我们看见你的情况，就是你的情绪、你的生活也有一点影响，对你的自信心、你的情绪也有一些影响的时候，你反而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的生活、你的情况是不是要改善？
对，
你改善自己的情绪，再让自己再可以好过来，可以克服之前的问题，处理好一点，你才有能力再面对前面你的人生。
对，
包括你将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等待你去关心，
对，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让自己停留在现在这个情况，对所有人对你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对，
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
所以我鼓励就你就是这样，你的好像今天你让我们分担分享，让我们跟你一起了解面对。如果你有一些人你信任的，可以也是好像今天这样跟他们讲你的压力，
对对，
讲出来，让他们给你一些安慰，
对
啊，让他们也支持你，
对，
慢慢好过来。
但弟兄啊，我们鼓励你真的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自己的身上。那刚才廖医生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已经非常的好，不要要求自己过高。我在听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真的是非常欣赏你。你说教会的人都排斥，不肯听你，也不跟你交流。那真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你有任何的难处，只要你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聆听，也愿意支持你，更愿意为你祷告。一定要记得要好好的靠神，就是说把这些东西要学会放下。其实很多事情呢，你有不同的看法，不要只看那个负面的那一面，你也要称赞一下你自己，你有些地方做得非常好的地方，这样的时候呢，你有力量继续的好好的做下去。我们也为你能够找到好工作哈，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有周围有一些好的弟兄姊妹带导。这是湖南登弟兄的电话，我们的辅导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叶弟兄的电话。喂，叶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朱师母。
哎，你好啊，叶弟兄。赵医生也在这里。
赵医生你好。
叶弟兄你好。
是，请说。
就是我，就是上次来过电话，就是抑郁精神分裂症。
是。
就是睡觉有点不好，怕自己生病快死了，自己又有属于那个抽烟的习惯。已经周师母比较了解我的。
你就是你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呢你又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手淫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对对。睡觉又不好。
睡得也不好。好，那你今天想咨询那个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自己现在除了父母关心我，没有人关心我，就自己孤立起来，没有人好像跟我说话，跟人交沟通啊，那家人、邻居、亲人看我老实，好像都欺哄我。就是他们，我怕又他们知道我得了这病，自己有时候身体上也有些疼痛。
是。
想问一下周师母，就是我想问周师母一下，就上次有工作有很多问题，我发短信给周师母，周师母说我求神预备好的工作，就是我今年是否还要到那个厂去做。
好，工作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谈，因为今天廖医生在这里，关于精神疾病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想问廖医生的？
就是精神分裂症，好像你想到我我又很害怕一样。
你有吃药吗？
有。那个医生好像都不跟我讲话一样。
你说医生？你说你的精神科的医生吗？那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咨询廖医生的事情啊？
咨询就是这里抑郁症，睡觉不好，这些自己又有点自己关起来是否影响到病情呀？
你现在是把自己关起来不跟人来往吗？
就是怕跟人接触，他们都以为我老实一样。
所以那
你说什么想什么别人好像都知道一样。对。
好，叶弟兄，很多跟你一样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都有，常常都有一些睡眠的困难，睡眠的问题。可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白天有多一点活动，有一些规律的工作事情去做，晚上才容易睡得好一点。如果弟兄你告诉我们你白天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外出见人，这时候 很大的可能就是也对晚上你的睡眠也不太好，因为白天你如果没有很多的活动，没有什么工作去做，白天也是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受试的状态，晚上一定睡得不好。
嗯，
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就是先看一看有可能可以在白天可以有多一点活动。
嗯，
可能是运动，外出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工作，找一些机会跟其他人做一些事情。
是，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睡觉，
嗯，
不要太多时间就是什么事都不做，
对，
啊，多一点运动，晚上才有可能睡得好一点，
嗯，啊，对，
我很鼓励，就是刚才听你讲，就是你的思维也很清楚，也很正常，就是讲表达方面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就是多一点跟其他人一同有多一点交流、交通一些群体的活动，这个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对其他人万可以建立多一点写照生活、写照活动，
嗯，
一些对人有多一点积极性，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可能弟兄就是要面对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的病情可能医生已经跟你开一些控制精神分裂症病进的药物，
对，
也可能开得很好，你也有吃着也不错，但是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自己努力去面对你现在生活方面一些问题，
对，
就是不要将自己关起来，
对，
尽量找多一些机会跟其他人一同多一点活动等等，
是
这个对你的病情才有好处，
对，才可能对他这个叶弟兄的病情的康复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个浙江的叶弟兄你能够记住哈，多一点的社交生活，建立自信心，那也希望求神也能够借助这些药物来医治这位叶弟兄。好，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6分，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当中，如果您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安徽的朱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朱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朱弟兄，
啊、
今天
廖医生也好，
朱弟兄你好，
是你好，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也是，就是说一个人家就是说给我看了呀，也是忧郁症，抑郁症是吧？
是。
现在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就是感觉啊，就是说，懒惰，早上呀、啊、就是起不来，早上起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吃了一年的药，每次拿药呢都到大的城市里去到南京去拿药，然后去拿药，都是我老婆过去帮我拿药，然后后来就是春节前，然后我过去拿的药，我就问一下那个医生，我说我这个吃了这一年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他就说，就是说问我，你换的药太多了，不能把我换药。他说这个治疗忧郁症的药呢，大部分的配料都是，一直来说吧，配料都是一样的。他就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就是说我做事啊手比较抖，然后呢就是腿痛，
是，
对，就这样子，就早上起不来，
是。
就是他就那个那个专家他就说这种病啊就是说只能这样子了，然后他说你要不你再住院，我就说住院我不是请你这住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几万块钱了也没把我治好，他就说你他说那你这种病就是说只有再住院，我说那再住院我现在就是说你看花了几万块钱我已经在家一年没有工作了也没有钱住院。
是。
然后他说，我就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回事？我有的时候我就问那个人，我说我以前就是没治疗的时候，我很就是说很精神、很阳光的一个人，就是睡眠不好。现在给我吃药吃的又没劲，又抖，腿又痛。反正就是说让我就跟那个医生说嘛，我说本身我没有看医生的话，我除非晚上睡不着，就是说白天我还照样工作，现在给我搞得白天也无法工作了。他就说要不你就把药断掉试试看。我有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我也把它就是说这样断掉，反正情绪不好的话我就自己吃了一点，情绪要好的话我就不吃了，这几天就是说我又没有吃了，如果不吃那个药啊就是说感觉还好，如果一吃的话根本就是我，你看我吃了一年，整个人就是一看上去，人家就能知道我这个人好像是那种神经病似的。药一停掉就能就是可以正常一点。
是。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廖医生，像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还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把它就是停掉？
好，朱先生，我想问你，这一年里面，医生有没有跟你换过不同的药啊？
换过，他就是
多少次
起初的话，他给我用了三种安眠药，我始终还是睡不着。然后后期的话，我一到大，就是在我们的当地嘛，吃了三种安眠药，像那个劳拉啊、还有两种我就不知道了。始终就是早醒，我睡早醒，就是早晚上不管几点钟睡。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了。
好，
然后就吃药，也没用。
好，
那个情绪上面的药我也吃了。
听听医生怎么说，朱弟兄，听听医生怎么说。
朱弟兄，我想问你，另外抗忧郁药有没有改过？有没有换过抗忧郁药？
换过，我吃过那个，换过三次。
哦，那
一个是新百达。
好，朱弟兄，我先跟你讲，就是忧郁症很多时候，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用一种抗忧郁药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啊，如果有副作用，很多时候换另外一种 第三种也是很理想的。
嗯，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身体的情况跟他的忧郁症的情况是跟其他人不同的时候，有些时候是要换很多种类的抗忧郁药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另外有一些人对很多药都有一些副作用，如果医生可以跟你很小心的分析，跟你选择找出一些对你最合适的抗忧郁药，这个是最好最理想的。另外有一些人他的情况需要跳过一种抗忧郁药才可以对忧郁症可以抑制的好一点。
嗯，
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你的医生要跟你看清楚跟你看是不是你刚才讲有一些药吃过之后很累，白天很难起床，这时候是不是是药的副作用，这个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讲清楚，让他明白。我希望朱弟兄就是如果你的情况让跟你的医生可以沟通好一点，让他明白你的对药物的反应，另外就是药物有没有做成一些副作用，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哈哈，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像朱弟兄这个情况需要换一种最适合的药是要一些时间，要找出哪一种药是对你最好最小副作用，有些时候是要长时间长一点时间才可以做到。所以刚才听你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机会看医生，就是你的家人去医生
拿
让你拿药，这个当然不太理想了。
我们不鼓励这样做，但是呢，我也想带朱弟兄问一下廖医生，因为他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医生听的时候呢，医生就说建议他住院呢。
嗯，
那住院是能解决问题吗？
好好，刚才讲到就是有一些人他的病情不一定很严重，但是对很多药物也没有很好的效果的时候，
嗯，
就需要换药。另外有可能需要跳过一种抗忧郁药，比方说两种三种才可以让忧郁症控制得好。所以如果你的医生尝试过所有比较好的方法，你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在家里门诊没有办法控制，那么考虑进医院留意，做一个比较住院式的治疗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听朱弟兄讲你的情况也不是很严重，
对啊，
你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对，而且
在电话中听到你情绪也不太差，这时候如果医生可以跟你换药换得好一点，也可以再尝试的。
嗯，
当然我不是批评你的医生，但是如果有一些医生跟病人他们的沟通有问题，没办法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任，当然这个不理想。
对，对，
如果有机会有其他医生也可以尝试，
对，
看一看另外一个医生的看法。
对，我也
这个不一定是就讲第一个医生不好，
对对，
不专业，但是有另外第二个意见也是不错的决定。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不是批评你现在的医生好还是不好，但是呢，以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是还不如以前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另外一个医生，多一点的听听医生怎么去评估，好吗？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哈，朱弟兄，像你刚才说的，以前都能够工作很有精神，现在吃了药以后反而失去了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很沉重。我们为这位安徽朱弟兄祷告，继续接听安徽龚姊妹的电话。喂，龚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朱师傅你好。
哎，你好，是廖医生在这里。
龚姊妹你好。
廖先生你好，你好，
你
好，
是，
就是我想问一下吧，我一直呢，就是我知道我一直去年大半年就是我亏先生犯了罪，我会一直到现在呢就很自责，自责后悔。我过去现在呢，赶上上次呢，我有老传言，现在搞着呢，人那一打讲话我就吓着，一讲话声音大了我就吓着，搞着呢，一会儿就是整天用到晚就是吃药睡觉，不知道那药是什么药，反正在睡不着觉就是怎么配一个药跟我睡觉。
嗯，就是有人大声讲话你就会吓着是吗？
对，老太爷吓得我就头啊，那个筋在头上直跳直跳的疼，我的呢就是好像就是打不开精神一样的一种的感觉。好的睡觉就是老是晚上没有好睡眠，基本上就是买了个药，在日院子买了睡眠药吃，就买了睡眠吃，睡眠的给我能吃能睡晚高高，一直就是一点睡不着，高高的吃药呢还能睡着一下子。就是这个情况。
好，所以你想知道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精神病是吗？
对，是，我就想问一下廖先生。
公子妹，你的情况出现有多长时间？
是4月份开始的，就是那时候年生产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就把生产病除掉了，回去吃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后悔，一直呢就自责，自责呢就就好像对不起神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像做错了就后悔，一直到现在呢，就是软，一直到现在。
所以从去年10月份开始，对吧？
对，四月份。
好，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压力出现了？
龚子妹她说领剩餐的时候，她不小心把那个剩餐的饼就是没有吃，把它丢掉了，所以从那之后呢，她就感到非常的内疚，觉得好像是自己做错了，得罪神。
对，
还有其他事情吗？
不，胡林我就不知道有哪一种的情况，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你搞不清楚了，就是反正就从那时候就软下来，一直到现在了。
可不可以讲，就是你从前之前的从来没有解释焦虑的情况？
从来焦虑我也搞不清楚，那时候我搞不清楚了，反正好长时间了，我就搞不清楚了。
不是，
一晚有一晚也好多年了，有一种的情况，不，那时候不舒服的，反正我现在我就搞不清楚，不知道各是成来各下场。反正我来的时候床上来的时候被一个女的把我吓的，她打到我的桌子就是吓的，那没有没有20天吧，就不回去就是撵生产了，就是这个样子，就在这个下你软上下来了。
好，
之前你的睡眠睡得好吗？晚上
就是好，之前前几年也是睡眠不好，老长也就是睡眠不好。
身体好吗？有没有身体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你现在年纪大概有多大？
我现在54岁了，今年54了。
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这样问，就是很多这个年纪的妇女，她们有几年出现一些更年期的情况，
更年期
会影响一些内分泌，跟睡眠、情绪、焦虑也有很多关系啊。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看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会导致情绪有一些打击，就会出现这个年纪强健的一些妇女的情绪病。可能跟现在公子妹的情况有一些相似，就是因为身体出现更年期一些内分泌的改变，有一些睡眠焦虑的情况。我鼓励就是要尽量做多一点轻松可以放松神经的活动，比方说做多一点运动，做多一点轻松开心的事情，多一点活动，就是自己喜欢的活动，让自己的心理可以尽量放松一点，平衡一点，
对，
晚上才可以睡得好。
对，
当然如果你的情况都是很严重，当然我鼓励你就是找医生，找心理咨询等等，去帮你去面对你的心理的问题。
对，
但是我鼓励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如果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如看看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些原因，
嗯，
一些心理的压力。刚才你讲在领星唱的事情，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线，
导火线，嗯，
导火线。
对，
不是压力的传播。
嗯，
如果你在家里在工作婚姻等等，如果你的写照方面如果有一些问题压力，也需要找出来去面对。
嗯，
你晚上睡觉才可以好过来。
是，
另外就是白天的一些焦虑的症状才可以慢慢减小。
好的，
如果过一段时间，很多时候妇女过了这个时间长一点之后，就会慢慢好好转了，
自然的康复哈。
对，
这是妇女更年期的可能的一些症状。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山东肖弟兄的电话。喂，肖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肖弟兄。
肖弟兄你好。
啊，嗯，是。是，请说，肖弟兄。
我当过兵嘞，在部队得的这个病。
你患的是什么病？
精神分裂症。
哦，你患的精神分裂症。
啊，
是。
我今年办了残疾，三等残疾，我也受过洗了，吃过圣餐了。我如果一犯点罪，就是那个骄傲的罪、幼稚群的罪，就是控制不住，大脑控制不住。你犯那三样罪。
你是说你患精神分裂症？你是一位残疾人吗？
对。
而且你说你如果是犯罪的时候就控制不住啊？
对对对，我也有鬼病，因为我知道我身上我释放的时候有鬼病。
有什么病啊？
魔鬼病。
魔鬼病啊？什么叫做魔鬼病啊？
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嗯。
不以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你是犯了幼稚的情欲，也哈，
嗯，
那个犯骄傲的罪，就是哈，
嗯，
我睡觉我还就吃药也睡不着觉了，
啊，吃药也睡不好觉，
一定悔改就好了。
哦，悔改就好。好，那肖弟兄，因为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我的吃一吃些，我这个胃病能不能不吃药了？我这吃药吃好几年了。
你吃了多久啊？你吃了多久？
吃了好几年了。
有五年吗？
光住院住了六七回。
你吃药有五年还是有十年？
吃药六七年了。
六七年，你今年年纪多大？
今年43
岁。好，廖医生他问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不吃药。
嗯，肖弟兄，我
不是，我吃药，我释放的时候五六年没吃药，我一犯罪了就吃药了。
哦，你五六年没吃药，但是你一犯罪的时候才吃药。
我释放的时候五六年，我专心仰望杨鹤华。
哦，
谢谢。
好，好，那肖弟兄啊，肖弟兄，我们就问问医生，你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药哈？
好，肖弟兄，
啊，
我听你的情况，如果根据我们一般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原则跟我们的建议来看，你的情况应该需要服药的。为什么讲就是如果你的病，
我这种人是属于魔鬼病，属于
肖弟兄
精神分裂症，
是属于精神分裂症，所以医生他现在说话的时候他跟你讲的你就不要回应，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叫医生跟你说哈。
可以啊。
好，当然在这里我没有跟你可以很强势评估你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之前讲就是医生跟你说你的情况属于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他也跟你开药物治疗的时候，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你也尝试过停药，很多时候你没有吃药，但是刚才跟听你讲话的时候都有一些情况，就是表达方面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听得出来，容许我这样 讲。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们你有不稳定的时候，你有要选择在不稳定的时候你服用药物，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最理想最好，如果对你的病情最好，就是服用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药，去让你的病情控制好一点，就需要长期的服药，就是不是有问题才服药，要每一天都吃药，因为这样对你的病情是最有利的，让你的病控制的稳定一点，对脑部的伤害破坏
减少
最多。
嗯，
因为我们讲就是如果控制好一点，医生就万万跟你减小药的分量。
对，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你吃最小分量的药，也让你的病情控制的最好最多，这个是最理想的。
嗯，
如果是一时候吃药，另外就停药，这个对病情反而不好。
我以前吃三次，现在我控制住，加给我力量，我一晚就吃一次。
哦，
就是说我不可以，我说行，我说耶稣我得给你。
肖弟兄
啊，
那现在我们要听医生怎么说。你说以前吃三次，现在你说靠主吃一次，但是你的医生已经
吃两年了。
但是你的医生已经告诉你这样不可以，而廖医生刚才跟你说了，如果你不吃药的话，对脑部的伤害会更严重，所以想要这个病好起来的话，就要长期的、定期的吃药。
对，因为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不吃药，病情不太坏，就自然的多了，不需要服药。但是很多研究就是知道，如果病情控制的稳定，用最小的药，控制的好，这个对脑部长期来讲是最健康、最有利、最好的，就是对脑细胞的破坏减得最小，这个对健康才是最好的。
对，好，非常谢谢廖医生的专业的分析跟帮助哈。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在这几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认识，也鼓励听众朋友能够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吧，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的支持带到。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